Shalom， 平安。圣经告诉我们说，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欢喜快乐。每一天能够在早上的时间穿起昨天晚上脱下的鞋子，是上帝的恩典。每一天能够继续呼吸，哪怕这个空气可能是台北的比较稍微有一点不同的一种程度的这种空气，或者香港的比较属于乌烟的那一种空气都好，能够呼吸也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每一天能够继续能够用我们的口来吃下无论你喜欢或者不喜欢，你享受或者不享受的食物，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每一天能够继续跟我们所熟悉的人，跟他们有一些的互动，有一些的交谈，是上帝的恩典。每一天仍然能够有机会会经历一些人让你感觉到不舒服，让你感觉到不高兴，会让你有情绪有高有低的人，这仍然是上帝的恩典。每一天我们仍然有机会能够接触一些人群我们完全不认识的，无论你有没有向他传讲耶稣基督，这仍然是上帝的恩典。每一个信靠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我们都是因为他的爱，因为他的恩典，我们都继续存留。但是今天我们要问的一个更实际的问题，我们今天晚上是我们第29届差传年会的开始，这是第一晚。你可能会说，哎呀，这么奇怪，为什么我们第一晚的信息是重拾信靠耶稣的信仰呢？应该一开始就啪，我们这个大使命嘛，对不对 啊？我在想29年呢，那应该大家听了很多了，对吗？我就在想说，到底差传年会要听怎么样的信息？可能你在这个教会已经超过了30年，那你过去的每一届可能你都听了，可能呢。当然我也发现到差传年会出席的人呢有一个特别的现象的。要我给你一个 formula 吗？因为我到很多的教会去带领聚会，我发现到差传年会啊，就是假如教会有差传年会，所谓差传年会说每一年特定一段的时间，大概是一个礼拜，那么到了周末礼拜五礼拜六有晚上的聚会，礼拜天有差传的主日，这个叫差传年会。我的个人的过去的记录到今天为止呢，我还没有看见任何一个教会的差传年会的出席率礼拜五礼拜六是他们教会的主日崇拜的人数的30%，没有。所以呢今天晚上是礼拜五，我知道，那我这样看看楼上楼下的话，这样算一算大概差不多300吧，200多到300吧，500，哦，这是500人啊，哇，这是500人啊，好，那我们就算了500人，好，所以就等于说是教会的多少百分比？我们现在做算术一下，我们有会计师嘛哈。当然你可能认为不用这样算了，我也明白。我只在问一个问题，假如我们真的这么样注重大使命，我们坚定的相信耶稣基督的心意是要我们在这地上完成他给我们的大使命的，而每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相信这样的一个耶稣基督给的不能够妥协，也不是由教会来开会讨论要不要的，乃是必须做出回应，也必须要去履行的。但是为什么每一次讲到差传聚会的时候呢，好像回应仍然是大概是这个样子呢？三天前在香港世界华服中心，我们做了首次的一个发布。这个发布的内容是什么呢？在今年初的时候，2016年今年初的时候，我们聘用了新加坡的一个 专门做普查的一间的公司 Asia Insight， 请他来帮忙我们做一个普查。查什么呢？就是查全球海外华人教会门训与拆船的状况。那么我们联系了，透过这一个这个调查，联系了超过3000多个教会。那么然后陆陆续在这过程当中做了一些的访问，也做了网络上的一些的调查。我们把这一些后来回应的加起来，大概有整700间的海外华人教会。我们发现到一个现象，这个现象是什么呢？这个现象就是华人教会普遍性都承认门训的重要，门徒训练的重要。就是说呢，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在我们的信仰上，在我们的生命上扎根，我们要扎实，要真理上不断的造就，这一些大家都承认。85%的教会，无论是访谈或者网络的这一个调查的结果，都显示门徒训练在普世华人教会，特别海外华人教会，都承认这是最重要。但是同时你会感觉到很纳闷的地方，在调查的当中呢，参与拆船，特别海外，特别跨文化，无论是在自己的区域里面的跨文化，或者是海外的跨文化，这两种哈，在台湾比如说你有印佣，你有泰佣，你有菲佣，对不对？然后你有很多其他非华人的族群在我们台北，那教会走向他们当中，刻意的走向他们当中，这样的一种的现象，调查的结果，你知道多少？门徒训练低哦，一定多做多做，那85%。但是，一来到国内的跨文化宣教或者海外的跨文化宣教，20%。我不太清楚你觉得这样的一个调查的结果到底讲了什么。我们一方面承认，我们相信我们必须要注重生命，注重生命，生命的造就，真理的造就，真理的装备，神学的装备，我们都相信这些东西，而且都在做哦，都在做。华人教会这一方面很了不起哦，但是为什么来到了有关于耶稣基督的大使命的时候呢，在实际的呈现跟参与却有这么大的落差，到底这里面说了什么？当然可以做很多的解读。那今天不是在这里做发布会，盼望有机会能够来到台湾做一些这一方面的调查的结果的发布会。我盼望明年2月能够来，从南部、中部、北部能够做这些调查结果的一些发布。但是这样的一个调查的结果，其实印证了多年来上帝给我的感动观察。我发现我们华人教会的一个通常出现的困难，就是信仰跟生活是脱节的。我们的信仰的层面大概比较关注的是在教会的板块里头，我们做信仰的根本是在教会里面，所以我们很关注的是怎么样把教会建立起来。所以当我们讲门徒训练，什么是门徒训练？门徒训练的概念就是来帮助我这个教会能够壮大，壮大就包括了更多人能够走进教会里面，然后信主，然后受洗，然后呢就做一些的造就的工作，然后透过主日学，透过团契，透过小组，透过敬拜啊，我们教会就越来越壮大，感谢赞美主的恩典。所以门徒训练变成一个最根本的，就是怎么样使我们的教会能够壮大。所以呢，其实门徒训练最后呢，越做的时候呢，就越向内，它的那个根本的推动力是向内。所以呢，信仰呢就鼓励弟兄姐妹一直往教会来，往教会来，这不是错和对的问题，只是在我们的强调当中呢，就慢慢慢慢不知不觉给弟兄姐妹一个概念。这个概念是什么呢？信仰最主要的是在教会里面怎么做。所以信仰跟生活就逐渐的开始就有一些的所谓的切割。那另外一个切割呢，就是生活跟使命。 一方面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大使命，但同时每一个人生活的本身的那个使命似乎跟自己本身的信仰又不是很清楚的挂在一起。刚才 Kitty 姐妹的分享非常感动，她抓到了一些非常关键的东西，叫你刚才听她所说的话，她有一些话讲得非常的贴切，也非常的贴近上帝的心意。信仰、生活、使命，这三件是从来没有分开过。信仰就是生活，生活就是使命。宣教本身，你还记得刚才 Kitty 说什么吗？我没有叫错你的名字啊，因为刚才你用那个啊，这一些当地的邻居叫他嘛啊，所以我不知道应该是 Kitty 没错哈。你还记得刚才说什么吗？宣教很简单呢，因为宣教就是什么？生活。信仰其实就是生活，而生活就是使命。因此呢，你就发现这三件东西把它连在一起，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教导。耶稣基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登山宝训里面说，耶稣说你是地上的盐，你是世上的光。我曾喜欢讲这样的东西哈，我们华人教会用一些的术语来鼓励弟兄姐妹，但是呢也可能就产生了另外一些不一定是圣经很贴切的教导。比如说我们常说，哎呀弟兄姐妹，我们要做盐做光啊，做盐做光听过吗？一定听过了，可能在教会里面成长久了，做盐做，我要做盐做光。我说哎呀，这个思想听起来好像也不错了，但是我说耶稣有这样讲吗？耶稣有叫我们做盐做光吗？有吗？你不敢说，因为我这样问你就马上知道大概不是。但是我们习惯了做盐做光呢，我们的困难就在这里啊。我其实可以今天讲很多的引言再带到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就要回应刚才我所讲的一般的现象。我们有太多的一些信仰的理念和一些的信仰的操作，其实拦阻了今天我们能够真正的去回应耶稣基督的大使命。所以为什么我们重新回来思想信靠耶稣的信仰？因为这是我们的根啊。当你开始听 Kitty 姐妹在分享的时候，最终使你和我走向人群的不是宣教，那个根本是信仰。若信仰不是生活，生活不是使命，那我们今天只能把宣教当作宣教来看嘛。因此宣教就变成一个节目，宣教变成一个活动，我们为什么要满足这个活动，为什么要满足这个节目，所以我们就参与。所以甚至有一些教会啊，我不太清楚这边有没有讲过这些话哈啊，我听过一些地方说，哎，你信靠耶稣了对不对？最起码你一生要做一次短宣啊。我在想，那意思是说我就做一次我就怎么样，就跟我无关了。那当然这样的观念我不敢说错了，但是这里面是不是圣经的教导呢？信仰、生活、使命，我们要回到根本。所以今天晚上沈牧师带我们所读的那段经文，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六到第十节，保罗在这段的经文里面挑战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当然从这个经文的上下文的角度来分析的话，其实保罗在讲一个非常根本的基要真理，就是信靠耶稣。跟随耶稣、信靠耶稣到底是什么？这里面包含了什么？我们可能重新要回到这个基本来思考，以至于我们才能够更加有把握的怎么样的去回应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大使命。那刚才我们所念的经文，所听的经文，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六到第十节，保罗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挑战我们信靠耶稣有三个重要的信仰实践。第一呢，信靠耶稣是一个有要求的抉择，信靠耶稣是一个有要求的抉择。 is a decision with demand. 假如你看第六节，保罗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其实这两句话非常了不起，因为这两句话无论是从文法的角度来看，无论是从这个思路的进展的角度来看，无论是他所用的这一个词语的表达的方式来看，都非常了不起。保罗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第一句话是一个自诫的描述，第二句话是命令。第一句话在描述一件事实，第二句话是吩咐你该做的一件事情。第一句话是用过去完成式，第二句话是现在进行式。第一句话是信间发生的事，第二句话是逐步逐渐成长的事。听得懂刚才我做的分析吗？这里面有好多东西可以去谈，假如你喜欢上逐日学的话，这个里头肯定有很多东西可以讲。那我就把这稍微把它列过去。保罗在用这两句话里面，他谈到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信靠耶稣是一个有要求的抉择。那我们分析一下保罗表达的方式，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两个之间的这个前后的一些对比的一些以外，那我们尝试去了解保罗这边给我们的一些内容。保罗说：“你们既然接受主基督耶稣。”那这是一个刻意的写法啊，他这里说主基督耶稣，很明显的主有一个意义，基督有一个意义，耶稣有一个意义。因为刚才我们已经听了那个很感人的见证，说我一定会一直用你，用 Kitty 哈。他在后面结束的时候，你们注意到后面用的东西，讲到关于上帝的主权的问题，跟他的主权的问题，然后最后要学习信靠顺服的功课，有听到吗？还是只有我听到？保罗这一边刻意的讲，我们的基本信靠耶稣有一个很基本，就是呢，我们接受主基督耶稣。那我想信友堂的弟兄姐妹啊，大概对上帝的话语应该都非常熟啊。我知道你们的主日学是不得了了，能够成为信友堂的主日学的学生是上帝给的另外的恩典啊，好的老师都在你们中间。能上主日学是真的是福分，所以我相信这段经文你们应该不会陌生。主的这个概念本身，无论从它的字本身来看，从这个背景的角度来看，所强调的其实就是万有的观念，整个上帝的绝对的主权的概念。所以这个基本的意义呢，是很多时候我们在现实的信仰的实践当中会被忽略的。信靠耶稣要求的是一切，是所有。我们可能有这个概念，但是在实践上我们不强调，我们甚至也不敢要求。我们这个时代在讲福音的时候，带一个人信主，只要他能够有感动跟我做一个祷告，接受耶稣，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不要讲太多了，不要给太多的要求啊。甚至有些时候我们想办法怎么样把这个门槛怎么样设低一点啦，让他们很容易能够怎么样就跨进来吧。啊，陈牧师重要他们先跨进来，先跨进以后呢，慢慢再补吧。所以我们可以把很多的这个基本的信靠耶稣的圣经的标准，我们可以先把它放下来啊，没关系啊，看看怎么样啊，你看看呢，看看呢啊，你觉得怎么，你高兴就好了，你高兴就好了。这个后现代的主义影响我们极大。保罗这么一说呢，接受主，这是一个绝对的，是一个完全的，是一个一切的，是所有的。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都要求他们撇下一切跟随他。这样的一种要求，可能是今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21世纪的时代，我们的信仰当中所缺欠的。这样的一个本身的短缺，影响了生活的本质，也没办法产生使命。 所以我们可能重新要思考，到底今天相信耶稣基督，我们接受主这样的一个概念跟实践到底有没有一个很明显的差距。然后保罗说不能接受主，而且接受什么？接受基督。那基督这个概念，我想大部分的弟兄姐妹也有这样的一个了解，基督的原本的含义其实就是君王受膏者的意思，所以表明了让耶稣基督做王，这个王的概念，王权的概念。那王权的概念对我们特别有中华文化背景的人来说一点都不陌生嘛，因为我们的文化里头，我们的民族的历史里头本来就有王的存在嘛，对不对？那我是马来西亚华侨，那当然也有这个概念啦，因为马来西亚有王嘛，我们有所谓的元首，有君王。那后来我呢跟师母到了一个很小的一个伊斯兰的国家，就是文莱，那我们那边也有君王，所以我明白那个王的概念。那当然对我们华人来说呢更明显嘛，很清楚我们这个王的概念啊，特别假如有看连续剧的话哈，看连续剧那个演到王的时候，对不对？你看那个连续剧哇，那个公公来到你家啊，圣旨到啊，那你怎么样呢？啊，你怎么样？你接着怎么接？不应该是跪，应该是趴。英文叫 prostrate， 趴的意思是什么呢？叫五体投地，你的耳、你的肘跟你的膝。五体投地，啪啊！然后怎么样？万岁万岁万万岁！干嘛嘛？什么万岁万岁？他在哪里啊？都没到嘛，只是圣旨到。你知道我们华人文化的概念对这个王的概念吗？一切都是他的拥有，我们完全附属于他。这种王的概念呢，其实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他们有这种背景。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被称为犹太人的王。这个王的概念，王权的概念，拥有的概念，其实是在这段经文里面，保罗挑战你和我。信靠耶稣是一个有要求的抉择。首先明白，我接受主，我接受基督，他是我的王，我全然听他，我全然顺从他。对他的下的旨意，我不能够有任何的商讨，我就是接旨啊！不接旨的话，那就怎么样？是杀头罪啊！但是今天我们对很多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命令呢，也是我们当作他不存在。那种王的概念对耶稣基督，其实这个时代在我们的信仰当中不被强调。保罗说你们接受基督，当然保罗也说接受耶稣。那耶稣很明显，这个是包含了什么？包含了救的概念，拯救的概念，包含了我们生活当中能够怎么样从绝望到希望，怎么样从黑暗到光明，怎么样从奴隶变成儿女，怎么样从罪恶成为圣洁，这各方面，这个整个的我们生命的从里到外的全然的更新翻转，这一切是因为我们接受耶稣这一位救主，上帝的儿子。那保罗把这一个主基督耶稣这么样具体的告诉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你们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那更重要的，我觉得保罗的用法在前面，他说你们既然接受，接受这个字其实非常有意思，它是一个双关语，接受里面包含两种的意思，一个是放下，一个是拿起。什么叫接受？你要先放，你在哪？保罗在讲什么？其实信靠耶稣就是交换，信靠耶稣在我们人生中就是一个交换，就是一个选择，把你过去坚持的，你以为的，你认为的，你把握的，你抓稳的，现在你放，而最后你所抓的，你所坚持的，那最后的那个是什么呢？是什么？ 就是这节。所有人的根本的问题就是解。解就决定了我们整个的关系。所以信仰就是关系。信仰就是关系。罪的根本就是关系破裂的意思。我也常喜欢讲这个概念。华人教会在谈罪的时候，我们比较容易从道德作为切入点。其实道德不应该成为罪的切入点，因为道德从来不是罪的切入点。亚当夏娃犯罪的根本是什么？道德，是道德吗？不是，他们最根本就是因为不要上帝做上帝，我要做老大，我做老大，我要跟上帝一样，我只要比他更大、更高、更厉害。当人自我一抬头，当人抗拒了上帝的主权，当人否定了上帝的绝对，人做主做王的开始也就是罪的开始。当自我掌权做主做王，道德一定腐败。所以道德从来不是罪的根，信仰是罪的根。而信仰的根本就是当自我否定了这一位主、这位基督、这位耶稣。所以今天人的问题的本身不能够从道德来处理的，他一定要回到关系的层面，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所以其实保罗这边告诉我们，我们是接受的背后的含义什么？就是放，然后拿，就是交换。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这个罪人什么意思？我抗拒他，我否定他，为上帝原本为仇敌。这个仇敌不单只是在道德上呈现出来，更是我从里面我已经完全的否定他，我不要他，我不信他，我拒绝他。这个自我本身成为了一切的问题的根。所以耶稣基督来就是使我们能够重新与上帝和好。救恩在保罗的神学里面就是好 reconciliation 和好。所以保罗这边说什么？你们既然接受，你们放，把自我、把主权全然的放下，承认上帝的绝对，承认耶稣基督的独一性，承认他是主，他是基督，他是救主。当我放下这一切，让他掌权做主做王，这才是我们与上帝和好的开始。有了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话，他后面所说的话就很清楚了。他说就当遵他而行。保罗说既然你做过这样的一个放和拿，做了这样的一个选择，就当遵他而行。所以呢，信仰信靠耶稣是一个是有要求的抉择。因为他说就当遵他而行，那这个遵他而行，行这个字，我想我们对保罗也很熟悉了，看了保罗书信，保罗很喜欢用日常的生活的一些的小节来形容我们的信仰。这个行其实就是走路嘛，你只要看英文的字就是走路嘛。我们就当在他里面，我们就遵他而走路。换句话说，因为我们做了一个重要的一个选择，就是承认他是我的主，承认他是我的王，承认他是我的救主。因为这样的缘故，我做了一样的一个放拿的这个过程当中，后面一个要求，这个要求是从那一天开始，从那一天开始，我每一天在任何一个生活的层面，耶稣基督就成为我的整个的生活的重心，耶稣就成为我生活的目标，耶稣就成为我生活的准则，耶稣就成为我生活的价值。一切的一切都放在这样的一句话里面，就当遵他而行。这叫做信靠耶稣。信靠耶稣是一个有抉择、有要求的一个抉择。这个抉择后面是要求你和我把耶稣基督在现实的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把它活现出来。所以信仰不可能只停留在 信仰的理性的范围，知识的范围里面。信仰就是生活。从保罗这边所说的就当遵他而行里头，有好多对我们二十一世纪的基督徒很重要的提醒。特别我们华人，我们华人有一些的文化的一些的价值观，深深的影响到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以后，我们仍然坚持，甚至我们认为也很正常。只要你有华人的血统，你是王帝的子孙的话，我讲四个字，你一定会背后面的四个字啊，对吗？人不为己，人不为己怎么样？天诛地灭。你看我们华人讲了这个，讲这句话，我们脸色不改呢，大言不惭。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你看我们的文化里面，人比天地都还大，所以因此我们华人很自我的，华人的文化很自我，所以华人教会的问题都是自我，都是，对不对？啊，不敢承认。夫妻的问题在哪里？你说了，最近两个人不讲话了，两个礼拜没说话了。你说了，什么问题？都是跟自我有关系的。那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的信仰的本质里面来看我们这样的一个现实的文化给我们的冲击？那另外一个，我们也常会受影响的，人在江湖，怎么样？身不由己，陈牧师，你才不懂，你知道我们现在在这个社会里面要混嘛？哎呀，陈牧师，我们做生意的啊，陈牧师，我们这样，哎呀，陈牧师，你做牧师，你哪里懂？我们在江湖里面就是这样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我们其实可以讲很多了啊，天下乌鸦。一般，嘿，那这些的概念呢，听起来理气直壮哈、哦。我们就，哦，这是我们的，这是我们的处境啊。陈牧师，你不明白，是啦，我信耶稣，我每个礼拜来做礼拜已经怎么样？已经不错了，而且我还奉献了，陈牧师。哎呦，每个礼拜天来做礼拜，我来奉献了，而且我还参与诗班呢，不错了啊！我还有参加团契，不错了。我们常有这种概念，但是呢，问题来到了保罗所强调的，就当遵他而行。这整个的信仰的实践，告诉你和我，假如我们真的是信靠耶稣，接受主基督耶稣。那保罗就说，那就没有别的选择了，你的第一个选择就否定了你将来有为自己生活的权利。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是在上帝的面前没有为自己的权利，没有。但是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呢，别人就开始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所以我们要回到这段经文，重新来问自己，信靠耶稣是一个有要求的抉择，这个抉择一放了拿起来，这个成为了我们跟耶稣基督不能够再走回头路的，不应该的。当我们明白是耶稣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王，是我们的救主，那保罗说一切遵他而行。所以信仰是生活，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你和我已经没有借口把耶稣基督放在我们的信仰，放在我们的生活外面，不能。从信耶稣那年开始，每一天我们就是为他而活，每一天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每一天我们所处的每一个环境，每一天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跟他直接有关系。因为信靠耶稣是一个有要求的抉择，信仰就是生活。然后保罗接下去呢，在后面的第七节，他这样告诉我们，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你们所领受的教训，感谢的心也跟增长了。从这一节的经文里面，保罗告诉我们，信靠耶稣不单是一个有要求的抉择，第二，信靠耶稣是一个有规则的进程，有规则 的进程 a progress with order。 那因为你看第七节保罗的写的方式，在这一节的经文里面，保罗用四个副词，或者我们所说的分词，英文叫 participles。 这边说什么呢？生根、建造、坚固、增长，这四个在文字的架构里面都是副词，或者英文所说的 participle 分词。那这个在写作上面是很关键的，因为当一个作者用分词或者用副词的时候呢，就表明他一定是用这个东西来形容另外一个东西，明白吗？大使命，我们常讲大使命，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我想到今天你们参加拆船年会参加这么久，你应该知道那一段经文，从18到20节，耶稣进前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说你们要去，使外面做我的门徒，丰富在这里面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都叫他们遵守，我就差你们同来，知道世界的末了。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知道只有一个主要动词，只有一个 one main verb， 对不对？所以其他的都是什么？都是分词或者副词。所以呢，你在读圣经，正在解读经文的时候，这些的文法跟结构呢很关键。保罗在写到第七节的时候呢，整个七节里面其实都是用副词来表达，生根、建造、坚固跟增长都是用分词或者副词，表明什么呢？保罗所关注所强调的是要去解读第六节的遵他而行。我们怎么在我们的信仰当中跟生活结合呢？它里面就讲到生根、建造、坚固和增长。换一句话说，保罗说，你真的信靠耶稣基督的话，它本身其实是一个进程， It's a progress， 好像本人约翰所写的那一个天路历程， A pilgrim progress。 我们信靠耶稣是一个进程，这个进程当中呢是有规则的。保罗刻意的用这四个不同的副词来形容，在我们信靠耶稣的生命的进程里面，我们需要生根。当然这个生根呢也非常有意思，因为它是用一个过去完成式的分词啊，这个就表明了这个本身所做的已经做好了，耶稣已经做好了，继续影响你和我的今天，救恩已经成就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可以稳妥。然后呢，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建造，我们要坚固，我们要增长。那每一个字都可以做分析。那今天晚上我没有时间进入到每一个字，我是把这四个副词分词把它连接在一起来看第六节延续发展下来所强调的第二个概念。信靠耶稣不能是一个有要求的抉择，第二，信靠耶稣是一个有规则的进程。那换一句话说，信靠耶稣你就做了一个选择，这个选择不但在生活当中完全享福在基督的主权，而且它有一些的规则，就好像我们今天做很多事情有规则一样。打球啊，假如你喜欢打篮球的话，篮球下场几个人下，一方几个人下，当然了，假如是打全场，我们讲打全场啊，六个人下，几个人下打篮球？哦，不打啊，你不打 ，OK， 没关系，不打篮球 ，OK 哈，你们打什么球？什么球都不打，所有的运动，所有的任何的基本上生活当中都有一些规则。你假如做任何的一些活动了，它有一些规则，你不能说我想怎么就怎么，不能。保罗基本上告诉你和我，原来我们的信仰是有规则的。今天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可能牧者领袖告诉你说，某某弟兄某某姐妹，我们要读经，我们要祷告。你久了把读经跟祷告变成一种的重担的话，那你就不觉得这是我们的信仰生活的一个自然的部分来学习。它应该是自然，在不愿意当中怎么让它成为自然，因为它本来不自然，在不自然当中你怎么让它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那这个本身是一个操练，所以呢操练就表明有一些的要求，有一些的准则。那我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不深入谈这一个问题，我只把一个基本的概念告诉你。信仰是生活， 假如信仰是生活的话呢，保罗说那我们首先要认定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王，我们的救主，然后呢我们所有的生活的每一个层面让他做主做王。所以把我们的信仰带进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每一个生活的层面呢，让这个价值，让这个本质能够在人群当中把它活现出来。怎么能够让这个成为事实呢？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些的原则性的问题，在任何的场合里面我们以他的话为依据，在任何的关系里面我们尊他为主，这些都是一些基本的一些原则。在里头当中，上帝的话是最根本，因为他后面有说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这基本上呢就是说所有的我们的学习操练，在我们信仰生活当中的这个进程里面的学习操练，他一定回到一个根本，是上帝的话。所以上帝的话成为了所有我们信仰操练的根本，对上帝的话语的认知，对上帝话语的理解，对上帝话语的默想，跟对上帝话语的遵行，这本身是有要求的，这本身是有规则的。当你看诗篇第一篇的时候，就把这些很重要的一些的实践的概念把它提了出来，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道路，不做亵慢人座位，从思想到一个动作跟到一个习惯，所有的东西是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后来慢慢的成为你的一种生活的习惯，怎么样解，怎么样开，怎么样破。保罗说唯喜爱啊，不是保罗，诗人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忧夫，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手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圣经所强调的回到上帝的话语，然后呢怎么样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来去操练，回到那个根本，信靠耶稣是有要求的抉择，信靠耶稣是一个有规则的进程。当你再看下去的时候，后面八到第十节的经文，那时间的关系，我很快的稍微解读这段的经文。保罗在这一边从第八节提出了很根本的一个要求，他说你们要谨慎。谨慎其实在原来的文字就是细心的查看，看有很多种的看，但是有一种看呢是非常带着刻意的选择的目的性的看，借着所看的东西能够做出一些的分析以后呢，影响到我的决定，这叫谨慎。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原来信靠耶稣是一个有考验的道路，有考验，信仰有考验，信仰不能是一个有要求的抉择，信靠耶稣基督不能是一个有规则的进程。保罗说原来信靠耶稣是一个有考验的道路，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常说是感谢主，我们充满着喜乐，充满着平安，充满着恩典，一方面我们是这样说，但是在现实的生活里面呢，我们也知道我们要接受考验。为什么？因为那个二者会用各样不同的方式要把我们的心掳去。所以这边说到说他怎么样说呢，掳去，那个掳去这个东西是先从思想开始，从观念开始，从价值开始。这边所表达的方式用三种东西来说啊，这个所谓的虚空的网源，不造基督或者造人间的遗传，世上的小学，这不同的东西基本上简单的一句话来说就是不合圣经真理，没有耶稣基督在中间居首位，人的东西，自我的彰显，基本上就这个意思。当然当时的背景把这些所谓那边所说的可以把它做深入一通来分析，但是回到我们这个年代21世纪来看，基本上保罗说什么，当我们承认耶稣就是主是王，是我们的救主，当我们让他做主做王做救主的时候，我们以他为我们整个生活的重心，因为信仰是生活，而这个生活的过程有规则，我们需要回到基础，他的基础是上帝的话，以他的作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学习怎么样看，学习怎么样的思想，怎么样的默想，怎么样的明白，就怎么样的遵行，在现实的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所做的决定，所做的选择，从做事到人际关系到各方面呢，都让上帝的话在我们中间，都让耶稣基督居首位。保罗说 你还是会面对考验，因为这个时代，这个世界会用不同的奇怪的或者谬论或者是虚空的谎言等等的，要来影响我们的心思意念。所以信靠耶稣本身，它是一个有考验的道路。他说你要小心，你要看，然后他要我们再次把焦点放到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上帝一切的丰盛都在他里面。然后呢，他后面第九节到第十节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不然耶稣基督上帝的本性都存在基督里面。第十节，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保罗在这地方强调，信靠耶稣不单是一个有要求的抉择，不单是一个有规则的进程，而且是一个有考验的道路。我们活在21世纪，就如同当年的哥罗西教会所面对的，在这一切的种种的考验当中，保罗说你要抓稳的是上帝的话。那在上帝的话当中有一个核心，这个核心是耶稣基督。保罗讲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保罗首先在第九节强调所谓我们称它叫做客观的真理，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上帝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住在基督里面。这个可以从不同的一些神学的角度来谈，那我相信信友堂的弟兄姐妹这一方面有很多的老师可以讲这样的信息。这一节的经文有很丰富的基督论在里头。我们确认一件事，就是我们信靠的是又真又活的上帝，耶稣基督是上帝，他就是上帝，我们绝对不怀疑。无论外面怎么传，外面怎么说，圣经是我们的答案，耶稣基督是上帝，上帝的儿子，绝对不改变。这个真理我们紧紧的抓住，这个客观的真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但是第十节的时候呢，保罗在说什么？保罗在第十节这一句话，保罗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保罗告诉我们，我们今天要强调的不单是一个客观的真理，而且要把这客观的真理化成我们主观的经历。不单有客观的真理的部分，同时有主观的经历的部分。所以第九跟第十节告诉我们，在面对我们的信仰当中必然有考验，有很多的奇怪的邪说，很奇怪的理论，奇怪的哲学各方面，这一些进来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的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去抗拒呢？当我们谈到普世宣教、普世差传，这些人都会进来。当我们讲到我们要关心社会，这些东西就会进来。台湾面对很多很多很多的议题，这些议题在逐渐的在撕裂教会，就好像香港一直不断的被撕裂，现在到了美国，总统选举过后就开始撕裂了。这些撕裂当中呢，似乎已经忘记了一件事，就是到底谁是上帝，谁在掌权，我的信仰的基础是什么，我的信仰的核心是什么。若不回了这个基础，我们先强调抓住客观的真理，然后怎么在这客观的真理的扎稳的同时，我们去经历这客观的真理成为我们主观的一部分。因为信仰是生活，我们不能让信仰只停留在我们的理性的操作里头。保罗在这样的经文告诉哥罗西教弟兄姐妹，信仰是生活，而后面继续发展，生活就是使命。我们带着目标，我们带着使命活着在地上。求天父帮助我们，在第一个晚上的时候，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做一些很根本的一个信仰的反省。要讲大使命，一定要回到根本谈生命，要谈生命一定要谈我们怎么开始信靠耶稣。而信靠耶稣，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给我们提醒，信靠耶稣是一个有要求的抉择。重新再问自己，到底今天信耶稣对我是什么意思？我每天起来，我每天上班，到底信靠耶稣对我是什么意思？到底耶稣 是在教会里面而已呢？或者在我书房读经祷告的时候而已呢？还是耶稣是我的主，是我的王，是我的救主？而我怎么操练呢？是一个规则的进程。而这回到了上帝的话语，怎么让上帝的话从我们的一些的看，我们的一些想，我们一些知，到我们的实践，怎么样让它落实在我们的每一天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最后保罗说，信靠耶稣基督本身，其实这一个是一条要受考验的道路，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有他的话，我们更是有这一个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最终那个核心，这个客观的真理，不但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宣告，而是我们所到之处，它实实在在是我们主观的经历。我们可以告诉别人，不但耶稣他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就在我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他实实在在是我的主，因为我经历他。我不但能够告诉你他是谁，我甚至可以告诉你他怎么样引领我每一天的生活。信仰就是生活。而明天开始我们思想生活就是使命。盼望明天晚上你回来的时候，我们继续从保罗的思路里头来思想信仰生活使命。但愿这个拆船年会让我们一方面看作大使命，但是同时回到根本来做一些我们个人信仰的反思。信仰就是生活，生活就是使命。但愿你和我在这21世纪的世代当中，当我们因为上帝的爱来到我们生命当中，当福音临到我们的身上，当我们受圣灵的感动做了那一个例子，记得你不是做了一个决定信靠耶稣的动作，你乃是开始了一个一生只为耶稣生活的人生。因为信靠耶稣不是一个决志而已，信靠耶稣是一个关系延伸出来的一生的生活。信仰就是生活，生活就是使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一同来思考，从现实，从社会，从世界，回到你圣经的话语，我们来再次思想你的话给我们的提醒。保罗对哥罗西教会的提醒也成为今天我们的提醒，帮助我们确认你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基础，也帮助我们确认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当我们要回应你的大使命，但愿你的话帮助我们，因为确